我请大家继续为 Cody 牧师祷告，他感染了萨门氏菌，我甚至不知道这附近的河里会有这种细菌，真抱歉，他病得很严重的。我很不好意思的说，我现在仍然搞不清楚摄氏度，他一直告诉我他的体温是30多少度，我完全没有概念，所以不得不查了一下，原来那是超过华氏103度，就是摄氏 39.4 度，而且他连续三天都保持了这个温度，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为他祷告。我还感谢今天主动承担额外任务的员工和弟兄姐妹，这些事情他们原本不需要做。特别值得感恩的是，我请我的朋友做幻灯片，就做一张幻灯片，结果他不仅做了经文朗读，还做了一部分的幻灯片，非常感谢你们如此慷慨的帮忙。天父，我们带着赞美和感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求你将你的恩膏浇灌在我们余下的敬拜中。主啊，我们已经用歌声、祷告和圣餐来敬拜你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分享和聆听你的话语，我祷告这将继续成为我们敬拜的一部分。我祈求主上帝，求你使我将要说的话充满生命，愿唯有真理被传扬，唯有真理被接受，奉我们救主和主耶稣基督宝贵奇妙荣耀的名求，阿们。马丁路德曾这样评价他那个时代的某些传道人，他说他们是复活节的华丽的宣讲者，却是五旬节的羞耻的传道人，因为他们只讲论基督的救恩，却不讲论圣灵的成圣。然而基督为我们赢得的不只是上帝的怜悯，还有圣灵的恩赐。而你知道我为何觉得这些话令人悲哀吗？因为好几百年后的今天，我认为我们仍会说差不多同样的话。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评价我们的传道人和我们的基督徒，在太多的教会和太多的基督徒中，圣灵确实是三位一体中被遗忘的成员，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的存在，而是说我们忘记了他在我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忘记了我们需要对他的绝对依赖。在我们的系列讲到加深我们对上帝的爱慕中，我不知道如果你不与圣灵同寻，你如何能加深对上帝的爱慕。在使徒行传19章2节中，保罗遇到了一些以弗所的信徒，来自以弗所的基督徒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圣灵生命中的圣灵呢？他们说，圣灵？我甚至不知道有圣灵。正如我说过，我想今天可能没有哪里的基督徒会说，我真的完全不记得曾经有过圣灵。但正如我所说，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扮演什么角色？它只是一个附加品吗？我们有圣父，我有圣子，当我需要他时，我会呼求圣灵。但遗憾的是，对今天的许多基督徒来说，是的，他们知道有圣灵，但这就是他们对圣灵的全部认识。他们知道有他，但并不一定认识他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时，我们也接受了圣灵。没有圣灵，你就不能成为基督徒。没有圣灵， 你就不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。但我相信，当我们完全将生命降服于基督时，就会有圣灵的充满。这可能发生在我们接受耶稣的同一时刻，但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，这是后来才发生的。我是在将生命交给基督大约一年后才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在里贾那一间教会里有位女士，她成为基督徒大概12年后才真正将生命降服于耶稣。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，是的，我们有圣灵，但我们可能没有被圣灵充满。你看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圣灵，因为正如我所提到的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拥有圣灵，没有如果，但是可是。问题是，对今天的我们或所有世代来说，是圣灵拥有多少的你？你将生命交托给圣灵了吗？你是否说过，耶稣，我需要全部的你，通过你的圣灵，请你来并充满我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正如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经历的，圣灵便得以在我们生命中拥有更大的掌控权，并能更自由、更有效地在我们生命中做工。我们将会发现，我们对罪有了更多的胜利。事实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为圣灵充满祷告。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爱耶稣，但有几个特定的罪，我就是无法克服。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促使我这样祷告，主啊，用你的圣灵充满我。这就意味着我们被赋予了服侍上帝的能力，我们被赋予了服侍他人的能力，我们被赋予了越来越像耶稣的能力。在圣灵的大能中行走，是加深我们对上帝的爱慕的核心。我想，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或在任何教会里会说，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对上帝的爱慕。似乎我们对神的爱慕有时会起起伏伏，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上帝充满爱慕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行在圣灵的丰满中。当我们决定这样做，持续的行在圣灵中，某些事情就会发生，使我们对上帝的爱慕加深并增长。因此在经文中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行在圣灵的丰满中，经历圣灵的丰满时，我们学会了活在上帝的全能中。我们学会了活在上帝的全能中。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说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，突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我们知道，耶稣升天后，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祷告。耶稣曾对他们说，留在城里，就在他升天之前，他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留在城里，直到从上头来的能力赐给你们。于是他们就照着吩咐到了一间楼上的房间，他们就一起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提醒，对我的提醒。我们需要 更加开放，我们需要更加意识到他在我们周围的工作和大能。当我们以这些方式经历他时，我们的爱慕就会增长，我们会在他想要赐给我们的能力中成长。理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但遗憾的是，许多人看到的是如今教会中很多人表现出来的过度的行为。我在脸书上关注过一个小视频，一个男人他拿着圣经走出家门，他说今天我准备好出发去敬拜主了，然后他打开门，外面全是基督徒所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我必须承认，当我看到这些时，就会说难怪人们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确实如此。我是在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中信主的，也游历过加拿大的西部，尤其是在灵恩派教会里讲道。我在那里看到的一些事情让我非常反感，如果可以说实话的话，简直让我恶心。他们完全不符合圣经，所以我担心我们这些不是那个圈子里的，我担心我们看到那些事情会说，如果那是圣灵，那你们自己留着吧。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吗？你说的对，但那不是圣灵，那不是圣灵。所以我们就完全拒绝了这一切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限制了我们，它限制了我们。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，在教会最需要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却软弱了。因为我们不允许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合乎圣经的方式运行。当这些人在祷告时，这120个人，他们听到一个声音，他们不需要费力去听，因为那是一个强大的声音，像一阵狂风。显然这是超自然的，而在圣经中，当你看到风这个词时，它常常与上帝的同在和圣灵相关。圣灵和气息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中是同一个词，因此我们在以西结书中看到的枯骨，当神的气息降临时，他们都复活了。哪里有上帝的气息，上帝的风，那里就有生命，就有生命，就有新的能力。许多年前，一位朋友在一次关于成瘾的研讨会上听我演讲，他对我说 Dan， 我毫不会怀疑你对成瘾问题很了解，但我不认为你会靠演讲谋生，你还不够那么出色。所以如今每当我讲到，每当我教导，我都会想起那句话，并提醒自己，这一切都来自上帝。亲爱们，我没有选择这样的人生。我曾在政府部门赚的钱非常的丰厚，事实上我离开政府部门后花了10年时间才在事工中赚到和在政府部门一样多的钱。我热爱那份工作， 从没想过要离开。所以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我会成为一名牧师，听起来很简单，每周工作一天或半天或一个半小时，看起来很简单。我没有选择这条路，你看，我曾是那些枯骨中的一员，而他的灵使我复活，他的风，他的气息使我的灵复活。因此，当我站在这里时，请不要认为 Dan 是一个好牧师，也许你从未这样想过，但请说，多么奇妙啊，主竟然使用他。我绝不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传道，我确信当我站在上帝面前时，我可能会发现自己这么做了，但那不是我的目标。我要将荣耀、尊贵和赞美归给上帝。当我们阅读《使徒行传》时，我们不仅对圣灵在早期教会中所做的工作感到惊叹，这些人在很多方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因为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。而我们唯一能解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方式，就是明白这是圣灵的能力。是圣灵充满他们并借着他们行事。你看，他们所成就的并非出于他们自己，因为圣灵在他们生命中运行，就有着超自然的流淌，这自然的涌流。这就是圣灵，这就是我认为上帝的子民今天所需要的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充满。今天如果我们要加深对上帝的爱慕，我们就必须学会活在上帝的能力中。但同时，当我们顺服于圣灵时，我们每天在圣灵中行走，我们学习活在对上帝的惊叹中。我们学习活在对上帝的惊叹中。我们如何解释神在我们生命中，在他人的生命中所做的？我们如何解释这些除了惊叹之外？所以，这如狂风般的响声发生在楼上的房间中，然后在第三和第四节中发生了更多的事情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而且正如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对上帝的风的描述，我们也看到在圣经中，当上帝的同在显现时，当上帝临到那里时，他常常以火的形式出现。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看见上帝以燃烧的荆棘显现在西乃山上，上帝以火与烟的形式降临。当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穿越旷野时，他以火柱的形式出现。在以西结书一章，以西结看见上帝的荣耀如同火一样。那么在五旬节发生了什么？你看，有一种感觉，我意识到这可能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一种感觉，我们所有人都是上帝之火的一部分，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燃烧的荆棘。我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上帝，这绝对不符合圣经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所说的是，我们拥有上帝的同在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赐予我们力量。我们就可以让那火焰通过我们流淌。当时有12位使徒，或许是11位， 十一或十二位使徒在那间屋子里，但这不仅仅是为他们，这不仅仅是为那间屋子里那120个人，这是为我们。这是为我们。人们看到这一切，感到惊奇、惊讶、困惑、茫然，但他们知道这是个神迹。我们稍后也将看到，当然也有嘲笑，但与此同时，这确实是个奇迹，就像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当我们行在圣灵的丰满中时，因着上帝的灵，我们就有了这样新发现的惊叹。因着上帝的灵，在我成为信徒之前，我有一位朋友，我曾和他一起上大学，他在下省的一个营地里工作。当他不在营地的时候，他就会和我们住一起。我们还在大学时，他就成了信徒。他经常做一些疯狂的事情，比如他会带一些旧的大唱片，记得吗？他会买一张，然后来找我说 Dan, 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，你要不要？问题是唱片都没有拆封过，他只是想让我听这些东西，音乐、讲道，所有这些东西。我记得有一次听了一张，实际上是一个喜剧演员，第一面全是喜剧，第二面全是关于耶稣受难的。这有多可怕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那不是我们在很多电视节目和电影里看到的那种美化过的版本。我坐在那里听着，一点也没有打动我。我的意思是我肯定没有表现出来，但在心里，说实话，我当时想的时候，是吗？有意思。但几年后，我把生命献给了耶稣。我记得我又放了那张唱片，听到受难的那一面。亲爱们，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哭得像个婴儿。我不只是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，当我听到上帝的儿子为我所做的奇妙的事时，我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愿我们永远不要失去这份感悟，这份惊叹。为了你我能接受基督，能被拯救，能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，我们的天父和他儿子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？正因这新发现的惊叹，我们才有了这种新的亲密感。我想这些不知该怎么说，这些尖峰时刻，这些激情的巅峰体验，会在这样的时刻出现。而我们有了这种新的亲密感，有时就像我们的心在燃烧，让我们充满惊叹。这又激发了我们对天父的爱慕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我不知道是否曾经听一个小孩子说，生活糟透了，真可怕。我想我从未听一个小孩子说，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，我该做什么，为什么。因为他们的生活处在一种惊叹之中，他们还不觉得生活糟糕。也许有一天他们会这样想，但现在他们没有。而我们的生活越是充满惊叹，对上帝的惊叹，我们的生活就越有意义。 我想，我们的心就是为惊叹而创造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尼亚加拉瀑布、班夫、贾斯伯、夏威夷这样的地方。当我问，哦，你为什么要去尼亚加拉瀑布时，我从未听过有人回答说，我想测量一下那里每次流过的水量。不，他们会说，我想看看瀑布的美景。我为我妻子定了一条规矩，当我们开车穿过山脉时，他只能说太棒了100次，因为这是他最喜欢说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说2次了。我们对上帝的创造感到敬畏，而遗憾的是，这些东西常常会变得习以为常。当我们在以色列时，我问我们的导游，那么你还觉得这些很令人敬畏吗？他看着我，好像我疯了一样。不，我做过太多次了，对我来说一点敬畏感都没有。我想，如果是我，我会辞掉工作，只为了能保持这份敬畏。我们失去了惊叹。我想，我们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行走，我们就开始失去它。我想，当我们与圣灵同行时，我不知道我们如何会失去它。也许有时候你觉得失去它，正是你没有与圣灵同行的标志。因此，当我们寻求行在圣灵的丰满中时，我们要学习活在神的全能中，活在神的奇妙中，最后我们也要学习活出神的使命。如果你曾经感到不确定，曾经感到怀疑，曾经对上帝的使命感到困惑，对你我来说，我建议你至少转向一个地方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。那里，耶稣对众人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上帝为你预备了使命，他也为我预备了使命，他给每一位信徒，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成为信徒的，都预备了使命。而这个使命的一部分，就是成为他的见证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我们看到他们如何见证的例子。教会的事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是太大了，不能被忽视。教会的事工太大了，不能忽视。它始于五旬节，就是我们已经看过的这些经文，在声音之后，在火焰的景象之后，人们都听到了。于是他们前来查看，看见门徒们用不同的语言说话，便感到惊奇。他们意识到有些不对劲，有些不同。这些都是加利利人，为什么我们听到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说话？他们感到好奇，惊奇不已，说，这些说话的人不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各自的乡谈说话呢？然后在第12节，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在上帝教会里的上帝的子民，在圣灵中活在对神的爱慕中时，人们就无法不注意到。当他们看到人们生活中的变化， 当他们听到信徒们的见证，还有当他们看到上帝的神迹和奇事，他们就无法抗拒想要一探究竟的诱惑。我要说一些可能有争议的话。我坚信，当一个人开始并决定要客观地看待信仰时，我要以客观的眼光看待，放下所有的偏见，所有的先入之见，把这一切都抛开，然后以一种对整件事情一无所知的心态来审视它。我会放下所有的先入之见，我相信这样的人几乎100%会将生命献给基督。但问题是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客观地看待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客观地看待教会，客观地看待上帝的子民。甚至当他们看到神迹时，他们会变得愤世嫉俗。五旬节那天他们也在那里，第13节说，还有人讥笑说，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，他们喝醉了，就是这样，他们喝醉了。这就是唯一可能的解释。我记得当我们回到阿尔伯塔省的家乡安布罗斯参加高中毕业10年的同学会时，我已经是基督徒了。我的妻子温迪，我们在高中时叫她可乐瓶，因为她的眼睛厚得像可乐瓶的瓶底。她从18个月大时就开始戴眼镜了，所以我们去参加同学会，和一些人坐在一张桌子旁， Wendy 站起来去和其他人聊天。他们问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妻子高中时眼睛是不是特别厚？我说，是的，确实是。那后来发生了什么？他戴隐形眼镜了吗？不不，他的眼睛太糟糕了，根本戴不了隐形眼镜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说，我很乐意告诉你，但你可能不喜欢这个答案，我很乐意告诉你。我说，有天晚上我们在里贾纳游泳，有人偷了我妻子的眼镜，因为眼镜是有色的。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教会，有人说，也许上帝想治好你的眼睛。我觉得他更像是开玩笑，他说，好吧，我等会儿去祷告。于是他就去祷告了。猜猜发生了什么？上帝治好了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痊愈了。事实上几年后他开始头疼，他想，也许我的眼睛又不好了。于是他去验光师那里，验光师给他开了老化镜的处方。他告诉验光师他以前的眼镜是怎样的，验光师完全不相信，他说，不，你的眼睛完全没有那种迹象。而问题，碗里以前都不能找验光师看，他必须找专科医生。于是碗里回家找到了他的旧眼镜，拿回去给验光师看。那位女士说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们可以和人们谈论这些事情，但他仍然坚信 Wendy 的眼睛不可能是那样，他就是不接受。而这就是许多人的状态。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美国的一位体育解说员霍华德卡塞尔，他在70年代和80年代非常有名。有一次，一家媒体做了一项调查，问了一大堆关于不同的体育解说员的问题，你们对他们的看法，他们最擅长的运动项目是什么等等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在同一项调查中，霍华德·卡塞尔被评为美国最受喜爱的体育解说员。 如果你听说过他，你可能不会惊讶，他同时也是美国最令人讨厌的体育解说员。所以在同一次调查中，他既是最受喜爱，也是最令人讨厌的。他的个性如此强势，以至于人们要么爱他，要么恨他，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他。我有朋友曾模仿霍华德·卡萨尔，他在一屋子人面前开始模仿，人们会对他说：“闭嘴，我们不想听这个。”但其他人却说：“不，我们喜欢他。”马太福音12章30节，耶稣说：“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。”他明确地指出这一点，请听清楚。他明确地表示，在与耶稣的关系上，没有骑墙观望的余地。要么全心投入，要么完全退出。因此，我们每天都努力在基督的爱中成长。当世人退后一步来审视教会时，今天的反应与五旬节那天一样。他们或许想考察我们，他们或许想加入我们，他们或许会嘲笑我们，但有一件事是他们不能做的。如果 Arundel 宣道会或其他任何教会的人说，我们自律与活在神的爱中，请加深我们对神的爱慕，他们就无法忽视我们。因为当我们活在那个能力中，当人们看到我们活在对神的爱慕中，他们就无法仅仅说我没兴趣。他们要么拒绝我们，要么加入我们。天父，我们衷心地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怜悯。我们渴望天父上帝活在对你深深的爱慕中，爱慕你是谁，以及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你为我们计划的未来。天父，求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学习活在你的大能中，活在你的奇妙中，活在你的使命中。神啊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，阿们。